梁章句引传所记。1958年1月6日夜，历史学家周谷辰与科学家谭家珍、报人赵超构三人应毛泽东的邀请赴杭州刘庄座谈。谈笑间，毛泽东出了一个怪题考周谷辰：关公姓什么？周谷辰回答不出来。毛泽东笑道：告诉你吧，关公亡命在外时遭官吏盘查，仓促间指关为姓，才过了关。毛泽东所讲的关羽指关为姓的故事在于龟田所记上，而他的作者则是晚清文坛的饱学之士梁章句。梁章句平生纵览群集，能诗善书，学识渊博，经鉴赏，富收藏，好经史，暗语掌故，善作笔记小品，一生著作近达75种之多。其好友林则徐称许他仕宦中著传之父，无出其右。在梁章句70寿辰时，好友王淑兰为他撰写了一副贺联，联语曰：20举乡，30登第，40还朝，50出守，60开府，70归田，须知此后逍遥，一代福人多暇日。简如格言，详如随笔，博如旁证，精如选学，巧如联语，富如诗集，略书平生著述，千秋大业散名山。此联言简意赅地概述了梁章句一生的著述和功业。梁章句一生宦游经历甚广，交友亦多，饮宴是社交应酬上不可缺少的方式，加上他自好为豪饮，好讲经传，又注意养生，因此在其所传的笔记中记载了许许多多有关饮食烹饪的知识和见解。在浪迹丛谈、浪迹趣谈、浪迹三谈和龟田所记这四部笔记中，就收录有与饮食烹饪有关的内容达30余篇，如服核桃、服海参、豆腐、白菜、面筋、黄河鲤、东坡肉、石鱼等等。这些资料不仅对研究清代饮传史具有参考的价值，而且也是美食家梁章句对我国饮食文化所做出的贡献。在龟田所记中记述了梁章句在山东任安察使时，与蜀辽宴饮于大明湖东岸惠泉寺钵利馆的事。石瓣忽进一小碟，每碟2方块，食之极佳，众皆愕然，不辨何物。李廷曰：此豆腐耳。梁章句本想详究其法，以便家厨仿制，但因朝廷命其即赴江苏巡抚任所而忘了，而后此味香不可追矣，而每每触思此味，则谗言则不可耐。直到暮年因病辞官，回到蒲城，每遇宴客总想仿制此菜，虽极力讲求细味，但总觉 不如在济南吃过的那道豆腐菜。后来有好事者一闻考察，那道豆腐菜就是锅塔豆腐。此菜制法并不复杂，先将豆腐切成长块，入热油炸黄，再一切为二，在开口处挖出豆腐，填入用鸡胸肉剁成的肉泥，并加调味，然后再抹一层淀粉糊封口，最后放入留有少量油的锅中烧煎，同时喷入葱椒汁即成。装盘时盘内铺垫香菜，每克两块。此菜外焦内嫩，豆腐与鸡肉香味混杂，酥软柔嫩，汁浓味鲜，入口即消，妙不可言，难怪是梁章钜终身难忘。梁章钜在《浪迹三潭》中记有，黄河鲤鱼是以压倒鳞类，然飞到黄河边活吞而啖之，不知其果美。梁先生称他在黄河边吃到的鲤鱼当为生平口福第一，至今不忘，无香为食鱼可与之敌，而嫌其多刺，故想训一筹也。在《浪迹丛谈》卷八记载了长期食用海参的惊人效果，给人们深刻的启示。书中有云：渔夫月夕时，桂林守沁江山，体气极壮实，而手不举杯，自言二十许时，因纵酒得病几代。有人交以每日空心淡食海参两条而愈，三十以余年戒酒也。或有孝之者，以淡食煎于下咽，稍加盐酒，便不甚效。有一木客年八十余，为鱼盐海参之功，不可思议，自述家本贫俭，无力购买海参，唯欲亲友朝食有海参，必吃之殆尽，每节他品以抵之，已四五十年不改此度。乡友知其如是，每朝食亦必设海参，且有频频馈送者，以此自老不服他药，亦不生他病云。这段史料乃梁章钜亲眼所见，可信性极大。梁章钜对饮食文化不仅实践，而且还有理论。他在《金传》一文中写道：先大夫天赐功，常与人曰，古人之讲求金传者，非徒以全口腹之欲，盖时以养生之道为宣。人不能一日离饮食，若所入皆出而不精，即难免有损而无益。故乡党言，食不厌精，快不厌细。朱子著云，食精则能养人，快促则能害人。盖圣贤于饮馔之事，亦无不以精出为养人害人之分也。梁章钜游武夷山时，夜宿天游观，与道士静身品茶论茶。武夷山茶的典型特征可以用盐韵两个字来概括，人们喜欢盐茶，其实也就喜欢那股盐韵味儿。然而怎么理解盐韵呢？盐韵有哪些内容呢？尤其是感官上的具体内容。 梁章钜将武夷岩茶特征概括为香、清、甘、活四个字。他说，晋升为茶品有四等，一曰香，花香、小种之类有之，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地也。不知等而上之，则曰清，香而不清，由凡品也。再等而上之，则曰甘，香而不甘，则苦名也。再等而上之，则曰活，甘而不活，亦不过好茶而已。活之一字，须从舌本辨之，微乎微乎，然亦必越以山中之水，方能悟此消息。他的这段评价，后人沿用至今。梁章钜的《巧对录》一文记述了关于蔬果的对联趣闻。明朝礼部右侍郎陈敏政十岁时，以神童被推荐到京城，宰相李贤打算招他为婿，便设宴招待他。席间，李贤指着桌上的果品出个因何而得偶的对子，让陈敏政对，目的一是为了考考陈敏政的学问和智力，二是为了探探他对婚姻事的意见。陈敏政当场即猜测到了李贤的心思，随口答道：“有幸不须眉。”